我们今天继续讲六祖坛经啊。今天呢，那么这个我们接着上个星期谈到这个注册禅师啊，他这个俗姓呢姓张，他的名字呢叫做行昌啊。那么他本来呢是从啊北方呢是要来行刺这个六祖慧能的，就没有想到呢六祖慧能呢有他心通，他早就已经知道啊这样子的，这个他是要来行刺的，所以这个先预备好了啊十两的金子，就告诉他说，我只欠你的是金子，我没有欠你一条命。其实这个亲子为什么叫欠你这个金子呢？是因为他来了，现在他呢要给他十两的金子，要他赶快离去，然后呢你可以到一个地方，那么换啊一个自己的一个身份，然后再进到这个佛寺里头来，所以是一种引导他啊，那么入这个佛门的一个方法。我们上个星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呢一去呢是隔了很久以后才回来，所以六祖呢就讲说，你怎么去的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呢？他就讲了，他说我已经出家了，我呢就是希望把我自己的这一份啊，我的这个有生之年要把它奉献在这个佛教的这个事业上，但是呢我练了涅槃经，可是我练到最后，我对于常跟无常这件事情呢，我弄不清楚。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谈这个问题的，在阿含经的时代，佛陀所谈的啊，他在对于弟子的教诫上，你所以处处可以看得到，尤其是在你在看杂阿含经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对弟子启发，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些问题，无常。他跟弟子所讲的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他是要带领着你去面对一个生活的现实。杂阿含那个时候是声闻的时代，也就是他的弟子啊，佛在启发他弟子的时候，这些弟子呢才刚是初学的阶段，也就是声闻的时代。那么所以讲声闻的弟子要给他讲啊，般若的东西是不那么容易的，他必须要把它带到一个生活的现实面里头来，说你去看看这个生活本身它就是无常的，你觉得这个生活是恒常不变的吗？不可能的，你早就应该心里有所准备，你会变老是无常的，你早就要心里准备，你的颈椎也直接剥去，你早就要心里准备，你所做的这个工作也不是从头一直做到尾做到死的，这个社会会变迁，是不是无常？也不是你现在做的这个事业，这个事业做一段时间以后必须要收起来啊。我们有同修跟我讲说，现在纺织业不行了，所以在台湾这边纺织业越来越少了，要收很多都收起来了，无常啊。二十几年前三十年前的说就后呀，那怎么会不好呢？对不对？好得不得了啊！以前拆船的工业最好的时候，我们是拆船王国，哎，是不是？现在我们的长荣是全世界最大的船队，是不是？所以无常啊，它是变化无常，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以前，哎呀，家里如果有个田，水田可以种哈，在我们这种哈两手空空的人家哈，看到光参蒸南哈。填到参蒸囊啊，田庄的人啊，那我们就已经对他很羡慕了。参蒸囊密布边边啊，有田做的密布，我连密布嘛无，连旱季呢，加一哈稳啊，真欢喜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很羡慕他们，是不是？但是你知道的，环境并不是一直都如此的，它是会变的，所以叫做无常。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不断的去成长学习新的东西， 培养新的兴趣，我们对这个生活的调适就会成问题。所以要注意，无常这件事情是绝对你要去认识的。你现在觉得我家里的人很和乐很安康，对不对？不是哦，家里的人，我问人呢，有病有苦啊，有生有灭，无常啊，你要心理准备啊。他只是告诉你，佛只是告诉你，生活并不是一个永远都变的东西。我们常常都很怕生活变，但是事实上生活不断的变，你要看着生活的变本身，你有个心理准备的时候，你才不至于不能适应。所以在小圣的时候，他一直告诉你，生活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变的过程，所以你的学习也必须注意到，说你要学习一个活的东西，才能够应变那个永远变下去的社会。你的身体也不断变下去，你对你自己的看法也不可以每天拿着镜子看自己，说多一条皱纹就让你难过。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不服自己脸越来越老，所以才自杀的，很多隐心是这样子哦。啊，所以人要看清楚这个事情。做生意也是一样，有起有落啊，有成有败，是不是？是无常的，他只是告诉你这个本质。当然，每一个人都很希望每天哈，别人都会跟他说赞美的话哈，最好是不要变。很多人都赞美我，这不要变是最好，但不可能。哎呀，你在这里才刚刚享受一点，人家讲你好，可两三下人家把你批评的哈，一点点价值都没有。是不是一个自由言论自由的地方？无常，你不要想着一定东西要过一个面体皮，过一个面体皮就没有办法。无常，苦这个问题也是在声闻圣的时候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根本就是苦的。哪一件事情不苦呢？在这个整个生活的过程当中，你想想看，你要煮一餐饭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了。洗个衣服也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呢，只是现在好一点呢，通通都变成电锅来煮，都是用这个洗衣机。现在洗衣机洗完了以后还自动烘干的，啊，很好了。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拿出来折一折啊，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一个故事呢？说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妈妈，她就是哈照顾得很好，所以这个小孩子哈，他呢根本就是懒得哈。自己呢懒得拿东西来吃，都要靠妈妈来给他东西呢来喂养他才。可是呢，这个小孩，这个妈妈有一天非出门几天不行，结果呢，他就帮他做完了饼哈，做好了饼啊，把它放在他的围兜兜，就把它坑掉咪哈，给串起来，把它挂着，就是你饿的时候就拿着吃好了。但小孩子还是没有拿着吃，回来的时候小孩子已经饿成不成人样了，他还是没有拿来吃。问他，你为什么不拿来吃？他说，太辛苦了，我懒得去拿来吃。你想想看呢，要吃东西要存命，要活命也是很辛苦，必须付出代价。生命存在的一天就必须付出代价。你只要有点想法说，我觉得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快乐的，这是错的。你只能在苦中作乐，化苦为乐，你不可能直接去取得快乐。所以如果我们是想着希望直接取得快乐，这个想法是一定错误。所以你碰到了困难是正常的，你碰到了难题是正常的，佛就是这样告诉你，苦，生命就是苦。所以有人就把它解释错啦，啊，说人生是苦，所以很消极，所以我要解脱，我要苦。佛告诉你要解脱的时候，你要面对那个苦。苦是由你很多个苦不愿意去解决，苦是由急而来的，苦是由你急的很大的欲望而来的，是急的很多错误的答案而来的，所以你必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身体不舒服，常常觉得不健康，生活得很苦。他说：“哎呀，我很苦啊，我很苦啊。”可是你告诉他，你之所以会这么苦的原因，是因为你不肯运动。你愿意不愿意常常运动？他说：“好，我会运动。”结果回去以后一个礼拜都没有运动，他只运动了嘴巴，其他的地方通通没有运动。所以苦啊苦啊，但是他没有去解决那个苦，所以。佛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第二是苦， 他告诉你空，空这个道理，你到最后你能带走什么东西吗？我看还是洒脱一点比较好。你死了以后可以带走什么东西？既然带不走，那你就还是洒脱一点。那个空是告诉你最后你带不走什么东西，但是空在般若里头他有另外一个解释的，他到了般若期的时候，他解释的东西是什么？是指人的心是空的。我啊，读这么多经下来，我觉得解释啊，空解释的最美妙的是《般若沙弥经》，解释空比《大般若经》、比《大智度论》解释的更好玩。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谓的空呢，是指的是你的眼睛总是要没有东西才能看东西吧？他说你的眼睛前面总不能有东西等着挡着你，你才能看东西吧？我所说的空就是这样，所以空的意思才能看得更清楚，空的意思才能够看得真实。然后他又解释了，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个镜子上面有很多灰尘，这个灰尘那你照镜子照得清楚吗？那当然照得清楚，他就是要你把那上面涂得干干净净，能剔透晶莹的时候你才看得清楚。他跟你解释的空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般若沙弥经》呢里头所谈的是这个。但是我要告诉你，《般若沙弥经》这部经所讲的是念佛法门。他的念佛呢，是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要念到你因为你一心想念着阿弥陀佛，所以你的心等于阿弥陀佛。我再解释一次，你心一直向往着阿弥陀佛，所以你的心等同阿弥陀佛。当你等同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如同他那么明亮，你如同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么明亮的心是一样的。由于你天天念，你无形中你种种的业力也就相对的会解脱掉，所以念佛不可思议的法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般若沙弥里头，沙弥里头讲着那个般若沙弥门呢，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门，所有的东西全部摄受在阿弥陀佛这一门里头。我以前几次都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说念佛是随着你不断的领悟越多，你的修行越多，你的慢慢哈，你的自己累积的这种哈，这个佛法的一种开悟越多，那这些东西你在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同时都把它念进来，只有一声阿弥陀佛就全部把它念进来。我以前给各位讲这件事情的，所以有的人一声阿弥陀佛等于你念几万声的阿弥陀佛，有的人念了好几千声乃至一万声阿弥陀佛，没有得到人家一声的阿弥陀佛。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日久功深在这里。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也全部都是来自于《般若沙弥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是佛啊对于啊这个贤护菩萨啊在问答当中他所讲的这个法门。那么你看看啊，这个空这个问题意思在般若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心要空的意思是你的心必须清清楚楚啊，就是因为是清清楚楚没有杂染，所以周边的事情你就觉察得很清楚，你的智慧各方面也就真的显现出来。他是告诉你空这个道理是在这里。无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事实上你根本没有一个我这个问题，你只有一个，最后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自信而已，没有所谓我。你这一辈子来被取一个名字叫张三，你下一辈子来可能被取一个名字叫李四，对不对？所以你那个我的名字乃至于你对你自己的看法都只不过是一些因缘的产物啊，所以无我。那你有没有真正的我呢？他告诉你，你现在不要讨论那么多，就是没有我，你的我就是你自己啊，去 去收集别人对你的看法，收集你的人生经验，去形成的一个我的观念。这就是在声闻圣的时候，在阿含经的时代，他早期的时候他这样教学教弟子的。这个的目的是完全是要怎么样，要去参破我执，去参破我们想要去拥有很多东西，去参破我们想东西永远不变，我们的智慧知识永远不变，就是告诉你，你的生活也不可以要寻找安乐，你要知道生活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你必须不断地解决辛苦的问题，你才有真正的安乐。他是告诉你生活回到现实来。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种心理治疗法啊，这是我的看家本领啊，在做这个心理啊，这个治疗的时候，有一种治疗法叫做现实疗法，就叫做 reality therapy。 这个现实疗法的方法就是把你拉到现实的层面里头来，看清楚你的生活的现实面的真实，你必须面对这个真实生活才可以。这个东西跟佛早期所讲的东西是很相通很相应的东西，这一整套的东西很接近。好，可是佛在教弟子教到最后到了涅槃经的时候，现在啊智彻在问这个问题了，说我呢在读涅槃经，是不是我念完了涅槃经，但现在我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他怎么会讲到最后是变成什么呢？变成常，原来是无常，怎么到涅槃经里头变成讲无常，是不是？然后呢到了涅槃经不只讲不只是说他不再讲无常而改成常啊，现在呢还苦变成乐啊，它就变成常乐，本来无我的，对不对？现在它又产生一个我，常乐我。那本来呢，本来是一个不净的东西啊，是一个空的东西，不净的东西应该把它空掉的东西，现在回到来变成清净的，变成清净的净，净土的净。所以这两个刚好是相反的，所以有很多学佛的人说这一部佛经怎么会常乐无常苦空无我，这一部佛经讲到这里来怎么会变成常乐我净，那这大概不同派吧，要不然一定有一本讲错了。不是这样，是那个地方是指你刚开始带领着去看生活的这个本质的时候，要去参破这个现实面的时候，是无常苦空无我。等到你参破这些东西都参透了以后，回过头来回到你的本质面来的时候，你开始体验到一件事情，我真的发现了一种永恒的真理。这个永恒的真理就是无常，这就是我们这部经里头六祖慧能解释一大篇，就是他的话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珍藏的东西就是无常，现实是这样，但是因为你看了这个不断变化的这个无常，但是有一颗心，有一个自信，这个自信是恒常的，这个自信的恒常其实就是净，同时也是净，净是恒常的，所以它变成常。那过去呢，生命是苦的，因为你已经对峙了这个苦，转苦为乐了，你已经看出这个生命的啊，不管这个生命生活过程中是怎么样的波折啊，有怎么样子的这个苦难，现在你已经有办法去把它转苦为乐了，所以它现在变成乐。我以前我们在小圣的时候所讲的无我的这个部分，把我打破了以后，才看到一个真正的真我，那个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自体存在的那个真我。如果没有这个，那我们还叫什么呢？这个真我就是洞山禅师跟云岩两个人。你看云岩送洞山去行脚，那两个人送到那里的，他师父跟他讲说我只送到这里的，云岩说我只送到这里的， 东山回头就问说，师父，如果以后有人问及老师你的教化，你对禅的开启的重心在哪里，你的家风是什么，那我应该怎么说？他说止这事，这三个字就是这个止这事，把它翻成白话就是这个，就是这。那这是什么东西呢？他要问问这是什么东西呢？云远回头就走。所以现在丢了一个疑情，我不是以前给各位讲过吗？禅是从移门入的吗？一个高明的老师竟然是已经开悟的弟子，叫他要走之前他丢一个疑情给他，带着边参的疑情继续走，所以一路参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一直到他在渡河的时候，在船上看到自己的倒影的时候，他猛然发现原来就是这个。人如果人是真正的自己的话，那影子不是我们投射的影子，可是就那个本体的我来讲的话，我这个现世报的这个身体就是我的影子啊。他恍然大悟这件事情，所以才写了那个《洞山记》是这么写的啊。他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如果我一直往我的影子上面去找，一直找着我的现世的这个身体来找答案，就找不到了。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如果你从这里去找这个有生之年这件事找答案，你就越走越远，你就越来越迷失啊！迢迢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己。我现在独个儿出来去行脚参访，我现在是每天处处得逢己，到哪里我都看到他那个奇呀、啊。就是这个看到他，哎，处处得逢奇，奇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奇，你看吗？他就是那个我，其实现在我看到了他正是我，可是这个我却不是他。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乳，必须这样才能够看到那个无所从来的那个部分，那个今天的这个奇是如所从来的那一部分。啊，有一个无所从来的那个主，那个我，那个主格，那个主。所以禅宗常常讲做得了主，就是看得了主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呢，人开始反省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是在涅槃里头找到这个地方。所以常乐我净来了解涅槃也是最清楚的。所以涅槃所谓的空，所谓的解脱，所谓的极灭，不是没有，是常乐我净。你知道涅槃经的全部的主要阐释，它的精神是在这里。当然涅槃经不止如此，涅槃经里头它要讲把你的四禅八定讲得很清楚，甚至于啊，小圣的四果啊，须陀原、斯陀含、阿那含、阿罗含，这四果，这四果的修行以及所必须敬验的正验的步骤，那在同时也在这个涅槃经里头讲得很清楚。所以涅槃经并不是只讲常乐我净这样子就算了，他还把过去小圣的时候修的东西拿到这个地方来圆满，来说得很清楚的讲常乐我净这个道理。所以常跟无常这边就解释得很清楚了，你千万把这两个东西不要看成矛盾，就是在这个地方讲清楚了。所以啊，现在呢，那么智彻现在就大悟了，所以讲说因所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又春持舍利实力啊，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师相授予，我已无所得。是曰：如今彻也，宜名智彻。所以智彻禅师的名字，同时也是这样子的。他回来六祖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开悟了的，在启发中就开悟了。因守无常心，是由于那个因，由于我们守住了一个无常的心。 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心是飘忽不定的心，也因为我们这个心常常随着这个情境无常的变化，所以也因为是如此，那么这个现象，所以佛呢却告诉我们有一个常性在那个地方，才面对这个无常的变化。其实你看呢，你的这两个其实是在不同，对一个我们心灵世界里头的两个角度去看东西而已，一个就现实面，一个就领悟了以后见性了以后来看的。那么不知方便者由春此时实力，你不知道佛方便的意思叫做开，就是开示，随缘开示啊，就是善巧开示叫做方便。不知道这是为了要善巧方便，从不同角度替你解释的。如果你把它解释的东西把它看成一个死板板的一种东西的时候，你就有如在一个非常好的村子里头去找一个小小的石粒哈，你以为好像找到了珠宝一样，其实不是，你没有找到珠宝。我今不施工佛性而现前，我现在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贪执，也没有任何怎么样，哇，我看到了我的佛性竟然自然的现前。非师相授予，我已无所得，如果不是你这样子启发我，我也到现在也没有这一份开悟。就是啊，讲智彻禅师的这一段。那么再下去呢，我们要讲神会和尚的问题的。这一段讲神会和尚啊，神会和尚呢是襄阳高士子啊，他十三岁的时候哈、啊，那么这个从玉泉寺哈、啊、来参礼。我们知道玉泉寺呢，它是在这个在北方的哈、啊，玉泉寺它是在北方的，它从北啊，它原来呢就是从北禅啊那边修北禅，然后才到这个潮汐来参学的。他来参礼的时候呢，这个六祖大师呢就讲了啊，很客气的讲善知识哈、啊。你看六祖慧能是多么客气，十三岁的啊，这么小的小沙弥哈、啊，他来了，哎，你看，可是他也一定可以看得出来，这十三岁的小沙弥看起来气宇是真的是非凡的。那这知识其实就是善知识啊，你呀、啊，远来艰辛呐、啊，还将得本来乎？啊，你能看得出本这个事情吗？有本有末，也就是本体的问题哦。你曾参透过、见过自己的本性吗？若有本，则何事主？是说看，如果你能看了这个本，那么你就认识了自己，你就能做得了主人。请说说看。神会就讲了，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他说，我无助就是本，见就是主。无助因为是无常，所以不能助，这一点抓对了。因为是无常，所以我不能无助，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无助生其心才是般若心，是不是？所以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真正的主就这一，我在无助的时候所看到的见，它就是主。这一讲啊，他是还没有看到，没有彻悟了。所以六祖就讲了，这沙弥啊，怎何取次语？你怎么会不是抓到？你没有抓到啊，真正的答案，你倒早抓到了啊，次一层次的东西的，你没有抓到真如的本来，你没有抓到了。那么神会就问了，他和尚坐禅是见还是不见？他回过头来，这十三岁的这个沙弥竟然要考老师了，是不是？以前禅门是这样，见面的时候总是两个人啊、哦，这个先交锋两下，看看彼此是不是真正有几分禅功力量啊，是不是有？所以问呢、啊，啊，和尚坐禅，你是见还是不见？那么六祖呢，就以他的住杖哈、啊，就敲了三下，在地上敲了三下。他我如果打你，他是敲地上敲三下，我用杖打你，请问你是痛还是不痛？那你既然问我说 泥参禅是见还是不见。现在呢，师父不被六祖不被这个逻辑缠住，对不对？我以前给你讲过了，我们常常是被一个逻辑一直缠住，然后才我们的烦恼才不断的被绑下去的。我们的思考是垂直思考法，你看他的思考法是水平思考法，他问的是和尚你见参禅的是见还是不见，问题在这里哦。你看他有没有继续延续下去呢？没有，他跳开来，他说我且不答你的问题，我问你，他说我敲三下，说如果我这样打你，他有没有打他的身体？没有，是在地上敲三下，说我如果敲你三下，你是疼还是不疼？所以他的回答是以痛也不痛，他回答说是痛也不痛。所以六祖就想了，我以见也不见。哎，你看现在本来他应该会去接下去他痛也不痛这个问题上面来了，你有没有发觉他又移一个位置回到我已见也不见，神会就问他，你看那问的是如何是已见也不见。好了，这下子师父完全清楚了，因为他已经跟着他已见也不见问过来了嘛，被缠住了嘛。你知道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你的烦恼，你一直被你的烦恼一直思考下来，所以你被缠住。如果你很烦恼的时候，你说啊，我到佛堂去好好礼个佛，我到佛寺礼个佛，或者是我到清净的地方坐下来，我好好合掌念个佛，我的心如同佛一样，我现在就是祈求的佛也可以，你跟佛有了这一份很好的一次感通的时候，你的烦恼会降低，原因是因为你水平思考。你念完佛以后说，哦，我现在我也不想再去想那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想还是没有答案，哎呀，我好好的把家里哈，好好的打扫干净，把地板好好的拖一拖啊，然后这个把一些东西把它整理得很干净，你把它，你再使用这时间来做别的，你这也是一种水平思考，你要移到另一个地方来。其实这样子的东西本身就叫禅，你移不开来你就被绑住，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会被绑住的是怎么绑住。有一对夫妻，他的小孩子车子发生了车祸了，后来也往生去了。可是这对夫妻呢，把这个事情呢处理了以后，他想着这人生哦，到这里真是无常，我也不需要做我这么多工作，我想把工作结束掉。我知道了，我赶快告诉他，你千万不要把工作结束掉。这个也是一个垂直思考，发生这个灾难打击很大，人生看透了，把工作结束掉。你把工作结束掉以后，是不是要做一个专职的烦恼的人？是不是更严重呢？你就一直被卷进去了，这不对的。所以我马上告诉他，你千万不能这么做，你真的想要结束掉你的工作也必须等一年以后，你真的平静了你才能够去解决那个问题。所以这一段时间不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水平你才能够去处理。我们经常都是使用垂直的思考，因为我们需要逻辑，是水平思考，也这样，这也是平常生活的一种思考方式。但是我们呢，碰到烦恼碰到障碍的时候，要懂得水平移出来，绕一个圈圈再回去，这就是我们懂得调整自己身心的一种修行的法门。现在师父讲了一个说我已见也不见的时候，神会一下子就咬过去了。那请问已见也不见是什么意思？好了，师父一下就看透神会和尚了啊，神会沙弥了。他怎么说？他说我之所见，常见自心啊的过罪，不见他人是非好恶， 所以已见也不见，我的也见也不见是这样。你自己你言已痛已不痛，那么如果你不痛，那你跟木头跟石头是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你是痛，那么你是凡夫，我稍稍给你敲一下，你就起了憎恨心。你向前啊，见不见是二边，你原来所讲的见跟不见，你是边堕入边见。痛不痛是生灭，痛与不痛这个东西呢也是生灭。如自信且不见，敢来捉弄我，神会礼拜毁谢。所以他啊说，师父，我是没有那个本领的。他承认错误了。又有一次啊，接下去师就讲了，如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密路。你如果迷失了你的人生道上，你迷失了你自己的路，你去问一个善知识向他问路啊，你若心悟啊，即自见性。你如果开悟了，你就自己见性了，依法修就依法修行。你自迷不见自心，你自己迷呢，没有看到自己的自心的本质，却来问无见与不见，却跑过来来问我见与不见啊！参禅的时候，你见与不见，无见自知，期待如迷。我自己见与不见，我自己很清楚，我还等待你来把我搞糊涂不成？如若自见已不待无迷，你如果真正自己迷，能够参透自见了这一个本质的事情，也用不着，我也不可能迷惑你，何不自知自见啊？乃问无见你不见，你为什么不去参透你那里见你不见的那个本体，而跑来问我见你不见呢？神会再礼拜啊，百余拜啊，求啊，这个谢过哈、啊。那么后来呢，就服侍哈、啊，不离左右。所以神秀和尚呢，一直在这个六祖的身边很久很久。在我们的考证上，13岁来到了潮汐，54岁他才真正往北方走。所以我们考证学上所能看到的，他是开元八年西元720年的时候，他才来到了南阳的龙兴寺来到北方。当时他53岁。开元22年的时候，他才开了华台，来台在华台的大云寺开无遮大会，也就是辩经的这个大会。这个时候呢，也是北宗最发达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义福啊，他们在那边啊是这个啊最风光的时候。可是呢，自从他开始讲法脉的问题，又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法脉是传在南方的，第二个是他把顿悟这个问题拿出来，来跟北方的只有修定来做比较。所以有很多的一般的人在听完了他的法会，他的每一个月都在开法会来在做道场的时候，他呢一直到了啊745年，也就是从734年啊到745年这十余年之间，他一直啊都在北方，都在弘法。也就是因为这样，很多人都非常敬佩他，觉得他讲的这东西才是真正的有如珍珠啊，真正的啊可以启发的东西。所以他把原来的啊那个定的这个修行改成了所谓如来禅，变成了立的如来禅。那么当时呢，他声望他越来越隆，所以到了天宝12年，也就是同他到了753年，公元753年天宝12年的时候，他呢就开始呢就受到了北方 的压迫，就以朝廷以他聚众为名啊。当时呢，就是这个义福和尚，也是就是国师的那边想说，不要理他好了，不要理他，他才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弘扬南宗啊。可是到这个时候忍不了啊，他已经看得出来这个力量越来越大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就动用了朝廷的力量，说他聚众，所以呢以聚众为名呢，就把他贬谪，就把他贬到很远的地方去。可是这个到了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就作乱了。那个时候是公元755年，那个时候天下乱起来。可是到了760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上元元年的时候，他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他到760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是那一年元吉的，那一年元吉的。可是他在在这个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后的四年之间啊，这个他四年之间，他又回到朝廷来，他又回到京城来。回到京城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八十六岁的高龄了。可是他那个时候身体的状况，而且他一种，如果照胡适之的考证，他一种媚人的一种说法的一种风范啊，他很有魅力。所以呢回来以后呢，他就一回到京城来，所以他开始呢就是说朝廷正好经过战乱以后没有钱了，所以开始对这个借牒的问题啊，所以他开始呢就是说来提倡啊，所以他变成了为朝廷啊提倡政法的一个代言人。因为他的弘法那个时候义福也已经都圆寂了，所以回来了以后呢，这下子呢他就变成了真正的这个佛教的正统。然后呢他的说法跟他对于这个修行的东西，一看到一个这么多岁的人啊，还表现出那样子的那种精神啊，所以很多人很佩服他，很佩服他。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很讲经的东西就一时就大盛，所以就变成了当权派。所以南宗这个时候是真正的传回去到了北宗，所以南宗定是非论也就到这个时候也就画下一个等号。他在元寂的时候是93岁，所以神会和尚呢是真正把南宗顿悟的东西带到北方去的真正的功臣是他。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神会和尚呢，他这个还有一段他师徒之间的一些啊公案来看看。有一天师告仲岳啊，这个六祖呢对他仲岳，我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是否？神会和尚出来讲，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他讲的对不对呢？他讲的对，可是问题在哪里？你们能找得出来？这个师父出这个考题，可是弟子答这个题目，你其实他答了是不错的，但是错了。你能看得出来错在哪里吗？我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你没有看到吗？是不是又绑回去了？他问这个问题，他完全用逻辑把它扣上去，这不是又垂直下来了吗？烦恼的问题都从这里来的啊。 他只是在看你的警觉性在哪里。可是你要回答这个问题，这问题要怎么回答？他移到一个地方去。所以通常你有没有发现禅宗里头有很多的公案，很多的史籍就是这么样，问这个问题来了以后，那个有一个弟子要讲的时候，那个师父马上跑过去用嘴把他蒙住。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讲出来就错了。